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今日非常开心同你呢进入一卷新的书卷。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由雅歌去到哥罗西书，我就想紧穿越的条件是什么呢？它当中的彼此的关系和互动是什么呢？就是那份的爱。在雅歌里头，你见到良人和佳偶那份的爱，去到哥罗西书，你见到基督怎样去爱教会，见到保罗怎样爱他的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个就是那条桥，将旧约和新约联系起来。好了，事不宜迟，今天很快地请来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雅歌六章十节到八章十四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你的眼目像希实本旁的水池，这句呢是形容辛苦双眼晶莹明亮，清澈照人的。希实本是阿摩利的首都，而巴特拉并门曾经是希实本的一个城门。黎巴嫩塔可能是一座瞭望台，而且地势高峻，外形壮观。有人亦认为这里所指的是黎巴嫩山脉，而加密山就远眺地中海和巴勒斯坦。随着婚姻关系日趋成熟稳定，夫妻之间感情加深，相处就更加无拘无束了。这一次是由女方主动提出性爱的邀请。不少社会传统就规定了男女不能够越过在性爱生活当中各自的角色的，但是真正的爱情是令人自由的，让已婚的男女都可以主动示爱，自由地表达真实的感受的。蜂茄是一种不常见的植物，相传食了之后有助怀孕的。创世纪三十章十四到十七节亦都曾经提及过这种的植物。在古代东方社会，除了家庭成员之外，在公开场合表现亲密是不合宜的行为来的。不过这里呢就描写出苏拉密女在公开场合向情人表达爱慕之情，并且呢不会担心遭受非议。雅歌八章六至七节这段诗歌当中，辛苦最后一次描述他和良人的爱情，道出一些爱的特性。爱情极之坚强，不会被时间淹没，不会遭患难来破坏，亦不能够用任何财宝作换取。爱情是无价之宝，是自由的私语，连最富有的君王亦都买不到的。爱情只可以视为神的恩赐，所以怀着感激之心来欣然领受，按照神的心意彼此分享，打开心门接受另一半的爱，这些是神赐给你的礼物。 同时亦都尽心尽力去付出你的爱，好让对方从你的爱当中体会到神完美无瑕的爱。雅歌八章八至九节，苏拉蜜女回想起年少的时候，她的哥哥照顾她，又商议怎样为她预备婚姻大事的情景。最后他们决定，如果苏拉蜜女好像墙一样能够坚定抗拒性的诱惑，他们就称赞表扬她。但是如果苏拉蜜女好像门一样的放肆无礼，他们就会采取行动，免得她作出糊涂的事情。在八章十节，苏拉蜜女证明了她自己是谨慎自守，始终如一，所以赢得所罗门的欢心。所罗门是有权向看守葡萄园的雇工来对收取租金的，而苏拉蜜女亦有自己的葡萄园，有权任意去支配，不过她就甘心乐意将园里面的果子送给所罗门。在美好的婚姻关系当中，夫妻之间是没有私人财产的，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两个人的。新婚之夜过去之后，所罗门同情人之间炽烈的爱情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两个互相倚重，坦诚相待，并没有丝毫隐瞒。这种全心全意的付出和委身，就是他们关系日益坚固深厚的关键因素，亦是我们同配偶建立关系、同神建立关系的要素。神怎样以信实待我们，我们亦都应该在婚姻当中以信实相待。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当中清楚说明，婚姻象征基督和他教会的关系。而在启示六十九章七至八节和二十一章一到二节，使徒约翰亦都以基督和他辛苦的盛大婚宴描绘他第二次再来的景象。基督的辛苦就是忠心跟随他的人。好多神学家都认为雅歌让人联想到基督对教会的爱，不过说雅歌是一首描写人间爱情的诗歌，而所有真诚相爱的婚姻关系都反映出神的爱，我想这种的讲法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的。来到这里，我们完成了雅歌所有章节的领略中览，结束了这一站旧约圣经雅歌的游览历程之后，今日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继续带领大家跟着这一架圣经巴士，我们开启下一站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的研读旅程。希望这一段新的游览旅程让你更加有期待，亦都可以带给你更多的惊喜和得着。在保罗的四封监狱书信当中，哥罗西书是被称为教会的百科全书，因为这封书信的内容包含了基督信仰的各个层面。哥罗西书的重点集中于基督是教会全体的头。书里面作者对基督的身体、教会的论述其实是相对次要的，而这卷书的主角是基督，基督徒的生活就要以他作为中心。使徒保罗通过以巴弗知道了异端的错误教导是威胁到哥罗西教会的种种情况之后，为了保护哥罗西教会，他就写一封书信。当时出现在哥罗西教会的异端因素大体可以分为以下的三种。第一，犹太教的律法主义；第二，希腊哲学；第三，伪装的基督教形式主义。保罗意识到异端邪说的严重危险性，因此他对于立足于基督作为万有之首的基督论和圣徒的价值观，他就进行极有逻辑性的论述。这样是因为呢，圣徒唯有正确认识基督，才能够战胜世上的假知识和错误的价值观。哥罗西书一章一到十四节就是这卷书的水论部分。用常规问安作为开始， 以对哥罗西教会信仰的感恩和为教会的成长而祈求的内容所组成的。哥罗西书一章一至二节经文记载，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因为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与你们。在这里保罗自称是基督耶稣的使徒，藉此表明自己记录这卷书的权威。使徒就是被差遣的意思，含有被赋予权柄，能够以神代言人的身份来到活动的人。路加福音六章十三节记载，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使徒行传十四章十四到十五节记载，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作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在这里保罗特别强调使徒职分是照神旨意而委派的，而不是自己愿意或者被人所推荐那就可以成为使徒。加拉太书一章十五至十七节记载，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照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存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作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保罗称他自己是基督耶稣的使徒，是奉神旨意的。保罗活在神的旨意当中，神使他成为使徒。亲爱的听众朋友，今日你有没有活在神的旨意当中？你有没有服侍基督？你确定是站在正确的地方做正确的事吗？我相信每一个信徒都是被神所呼召，为要发挥肢体的功能。因此我们都要尽上自己的本分，应该发挥正确的功能。有很多很活泼的人，他们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又有很多人硬是想模仿别人，自以为是的话，我都要做神要我做的事。但我们记得，每个属神的人恩赐都不尽相同，要发挥的功能也都各有分别。但是呢，我们始终都是要顺服神，服侍神。而神要保罗做使徒。亲爱的听众朋友，今日是神将你放在现在的位置之上吗？如果你知道你是走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你的生命就会得到满足的了。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保罗在这里并不是指两种不同的人，在这里圣徒和信徒其实是一样的，忠心的弟兄都是信徒亦都是圣徒。我们并不是因为做了什么而成为圣徒的，乃是因为信靠主耶稣而有了圣徒的身份。圣徒原文的意思是为神被分别为圣的人，这些为神而分别为圣的信徒和圣徒意思是一样的。我们注意，他们是在哥罗西，在基督里的弟兄。其实问题不是你个人在哪一道地方，而是你在哪个的里面。这些哥罗西的圣徒是在哥罗西，更重要的是在基督里面。愿因为平安从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信徒只有认识神的恩惠，才能够经历到神所赐的平安。有一种圣经版本，这里并没有与主耶稣基督这几个字，只是有愿因为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与你们。 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是要对抗教会当中的第一个异端神秘主义。他们将神贬低了，他们说人必须做些什么特别的事才能够亲近到神。你有没有注意到异端和邪教往往有芝麻开门这些的口令？你必须通过了之后才能够见到神。不过保罗在这里就清楚说明，恩惠和平安是直接从神我们的父而来，而我们藉着基督是可以直接去到父神那里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哥罗西书一章三节经文记载：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我们是可以直接来到父神面前，不必通过其他方式的。只要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都可以去到父那里。因信称义的好处之一呢，就是可以藉着耶稣基督亲近父神。常常为你们祷告，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列出代祷名单，哥罗西的信徒在里面。这样的祷告是能够鼓励到人的。保罗经常为他们祷告，他们出现在保罗的代祷名单之上。保罗藉着感谢神作为暗示，就是他自己和哥罗西教会信徒的德行和恩典，以及他们信仰的成熟呢，是有亲密的联系的。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希腊文手抄本当中这一部分的用语是采用了多种的形态，不过没有改变根本的意义。暗示着我们所祷告的神就是耶稣基督在他品性当中以父的形象去彰显的那位神。哥罗西书一章四至五节：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段经文很详细提到保罗感恩祷告的根据。第一方面是信心，这里的信心指在基督里面和他维持人格上的关系。第二方面就是爱心，这个是信心的果子，亦是真信仰的确据。加拉太书五章六节记载：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雅各书二章十四节话：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记载：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这种加倍的爱意味着神无条件地牺牲自己为了照顾我们，这个就是神长阔高深的大爱。第三方面是讲紧盼望，根据本文呢，这个是荣耀的赏赐来的，即是神的子女将要得到的有关天上的福分。这里提到信、望、爱，这三样是所有世代的基督徒都要具备的信仰要素。保罗将信徒的三种恩典连结起来，第一，信心指过去；第二，爱心指到现在；第三，盼望是指未来。保罗在这里要讲到这些信徒的优点，他们对神是有信心的，而信心是建立在历史的事实之上，就是以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些福音的内容是关于神恩典福音的真理。神使我们面对十字架的时候呢，无话可说，他要我们单单信靠他，直到你听到福音才会相信。福音不是要我们去做些什么事，而是告诉我们两千多年前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事。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信心并不是说轻易的去信，而是建立在历史真确的事实上，我们因此而相信神。并向众圣徒的爱心，信心是建立在过去的事实，而爱心就是为了现在。如果我们一方面夸耀基督教的教义有几咁重要，但是另一方面又花时间去挑剔我们的弟兄，那实在太过荒唐了。有很多所谓超级圣徒看不起那些没有达到他们那么高水平，亦不像他们这样分别为圣的信徒的。世人对于分别为圣这样的事其实没什么兴趣，不过世人就很留意基督徒到底有没有彼此相爱了。如果有人自称是基督徒，但是就不爱他的弟兄，那这种人是假冒为善的。如果我们同弟兄意见不同，却能够包容他，为他祷告，爱他，这样才符合神的旨意。我们要记住，基督徒其实都是蒙恩的罪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一个人曾经向我埋怨某一位的基督徒领袖，其实我都不是很认同那位领袖所做的每一件事，不过我见到神的灵却是使用这位领袖，所以我就问这个抱怨的人，你有没有为他来祷告啊？那个抱怨的人就说当然没有了。那我就说，其实我们要为他祷告啊。你虽然不同意他的所作所为，不过神的灵却要用他。在这里呢，哥罗西的信徒有各自的优点，他们对神有坚定的信心，而他们的信仰根基是很扎实的，他们亦都彼此相爱的。保罗提到他们对未来的盼望，他说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保罗就列出这三样的恩典，不过呢，那个顺序是有点不同的。他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保罗将望放在第二那里，而将爱放在最后。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爱是常存的，爱是为了现在的，爱是真实的，亦是传到永远的。所以我们在世上好好的学习爱。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个是讲蒙福的盼望。我们渴慕基督再来，我们等候他的再来。这个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福音是神要你相信的简单信息，是要你根据事实来到确信，就是耶稣基督从童女而出，他能够行神迹，他是神亦都是人，他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又复活，他升上高天，在五旬节差遣圣灵来建立教会，而今日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他的地位显示他已经完成了救赎大功。我们要进入他为凡信他的人所预备的安息，他现今正为我们祷告。当然他还有其他的工作的，而最后他会再来。这个是荣耀的福音，就是保罗所提到的福音的内容。哥罗西书一章六节记载，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保罗说福音已经传到哥罗西，亦好像已经传到了普天下。有些解经家会认为，哎，这个讲法有点夸大。起初呢，我都不是很接受到保罗这里的讲法。难道保罗说当他在罗马监狱的时候福音已经传遍天下了吗？不过他真的这样讲，那我就相信了，他字面上的意思其实并没有夸大。在小亚细亚土耳其的萨迪斯市呢，有一条罗马时代的道路，是当年保罗由加拉太去以弗所的时候经过的道路。 保罗在以弗所有三年的时间传福音给由罗马帝国各处来到的人，因此在保罗被监禁之前，福音早就已经传遍罗马各地。天下原文就是指罗马帝国，当时福音已经深入罗马帝国最远的地区了，罗马每一个角落都能够听到福音。早期的使徒真是努力为福音奔跑，我不敢批评他们。而保罗在这里说福音已经进入整个罗马帝国，并且结果增长，他的意思是凡福音所到的地方都会结果和增长。我承认下，当我们开始广播福音节目的时候呢，我的信心其实都是很微小的。我虽然定义要传讲圣经，不过我就有一种的心情，预期呢会是失败得很惨。我一生之中最大的惊喜，其实就是神会藉着他的说话去赐福给人。这件事是令人惊讶的。我以为呢神会令我失望，但结果呢从来都没有这样的事。神会赐福他的话语，他是说话而算数的神，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有位牧师他见证话，有一个人曾经对我说，我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说话，那你会不会跟我辩论来说服我啊？我就说我不会辩论。他问为什么不会啊？那我就说因为我知道圣经是神的说话嘛，我不单止信，而且是确实知道。那就好比有人对我说，我要跟你辩论你到底爱不爱你太太，我可以给你几个哲学上的论点证明你根本不爱你太太。知道吗？这个人可能拗赢我的，他会在理性，会在他的论述上面打败我，由逻辑各个论点上面真的显示我不爱我太太。你知道我会对他怎么说？我会跟他说，唉，我都不了解你这些论点，我不想跟你辩论，不过我要告诉你，我爱我太太，这些是我所知道的，我知道我爱她，我根本不需要那些振振有词的又复杂又狡猾的理论，我就是清楚知道。今日我们亦不必让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搅扰我们已经知道的。这一点很重要，保罗他说福音是会结果子，是会增长，那我们就可以存有这份美好的信心。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记得每一次在新书卷的开始，万峰都会同你去提醒一下，去到良友电台的网页 729ly.net 729ly 良友的汉语拼音嘛 1.net， 在当中我们就可以参与到穿越圣经的问答游戏，并且是拿到穿越圣经的巴士印章了。我不知道你在这个穿越圣经的巴士上面搭了多少个站呢，希望今次在哥罗西书这个站你会有美好的收获。我是万峰，下次再见。
在我主基督山根建造，用我所领教训建立，亦被信心